精酿小子五效成分固精酿，永德生技虾红素叶黄素，邀您共赏医师好辣。
欢迎收看医师好辣，介绍我们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。
疫情让大家人心惶惶，身体有异状可以透过哪些检测看出端倪呢？今天就让好辣医师团来告诉大家。好辣军团们又被什么问题困扰着呢？
值班小护理师虎雄。
真的都觉得外面世界变得很可怕，出个门就很紧张，特别是你有一点点不舒服，你就会吓死。
是是是，
就像我姐，她可能最近肚子有点痛，她就会想说，到底要不要去医院？我到底是卵巢有问题呢，还是膀胱有问题，还是什么有问题？然后就会很害怕，就太紧张，压力大。
是。大家要谨慎，不要太害怕。嗯啊，每天看新闻，看那些新闻，你当然越来越恐惧嘛。
是
不是？那看我们节目就 OK 了。那今天讨论的病来了怎么知道呢？医师告诉大家要注意到哪些？是想太多呢，还是真的生病了？自己要慢慢观察。
我自己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。那他呢来的时候就是主诉一样是讲腹痛的一个状况。那我说，腹痛你为什么会来就要来看医生？那他又说他一个礼拜呢就是一直在拉肚子。他描述的状况其实也不过是感觉上粪便比较软一点而已。那我就说我先开一个消化道的药物给你，那你看看这样好不好？他说不行不行，因为我的伯父呢是大肠癌过世，然后而且是最近，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。那我们当然就先帮他做一个粪便潜血反应，做了也没事。但是他非常非常坚持，就是说，因为我看很多报道啊，近亲这么伯父是自己的亲伯父嘛，有大肠癌，我会不会这么年轻就得这样子？但是他就是一直很坚持，然后我看他们焦虑，我也帮他做了，做了没事哦。结果呢，中间他断断续续又回来门诊，我觉得他就是处于一个心理非常恐慌的一个状况。对。那等到2个月的时候，他说他一定要再做大肠镜，他觉得。医生，你能100%告诉我检查是没有盲点的吗？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？然后呢，我就说那他就说他一定坚持，他要再做一次大肠镜。我后来就是我跟他说，你真的要做，那我是真的建议你不要。可是你如果真的这样才会安心，你就要全自费。好，那就全自费再做一次。果不其然，真的就没事。
是啊，
其实他跟他这个伯父哦，其实从小生活到大，比他爸爸还亲。所以他的伯父突然间的从大肠癌到离世，大概只有3个月而已。所以对他的精神压力太大。然后所以就变成说他一定要厘清这个问题。好啊，我觉得他已经部分到心理的这个状况，但是相对而言，有的人他就是不敢到医院。我最近才被会诊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也一样，急诊来时候会我呢，就是说病人已经败血症休克，然后到底要不要开刀，因为压病人肚子会痛，可是神志不清。后来住院打了一个点滴之后呢，隔天比较能清楚的跟我们讲话，腹痛也比较好。那他其实也是一样，他也是肚子断断续续拉了几天，那他觉得他是吃坏肚子而已，他也不想到任何的什么药局诊所看，他就觉得说他自己休息就好。结果他是被家人有一点神志不清这样子送来的。那你要知道，就是说当你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肠道感染在拉肚子的时候，你又没有适度就医的时候，其实你会产生一个脱水跟电解质不平衡的状况。如果说你有腹痛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就医？如果说你有腹痛，然后你腹泻合并有比如说发烧，好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突然间全身无力，或者是甚至到有人已经电解质不均衡到抽筋的这个状况，请你一定就是要就医，不要就是说因为疫情啊害怕，
对。
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你腹痛肚子很痛不舒服，可是你休息了1-2个小时都没有变比较好，其实也不要讳疾忌医，就到医院来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如果你腹痛，然后呢，你肚子痛，可是你去上的厕所整个马桶都是血，那个也不要等，那个就直接就医吧。最后一个就是说，你肚子痛，可是你痛到呢，你连自己人家你自己摸你肚自己的肚子想放松都放松不了，那一种有时候遇到消化道穿孔就会，甚至有时候盲肠炎是长在后腹腔，突然破裂之后脓流的整个肚子都是的时候，也会遇到这种状况。所以合并这些状况的时候的腹痛，就不要再拖拖拉拉说，我再观察看看，看会不会比较好这样子。对，
因为这个现在疫情时代，大家心目中只注意到 COVID-19，
对，
其实也还有很多病大家都忽略掉。
对，
到底要不要就医？医师就告诉你，这个时候，你如果待在家里，能够自己缓和， 就暂且不用就医。如果能痛得受不了，那就一定要就医。
对，回应一下刚刚陈医师讲的哦，其实他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一直拉肚子，可是却做了两次大肠镜那个，那个就是现在在疫情期间最常见的大肠急躁症。哦，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太大了。大到整个肠道都不听使唤了，所以一直拉肚子，
动不动就紧张嘛，
对，太紧张哈，因为紧张会影响到肠道，那就一直腹泻。但是刚刚陈医师提到另外一个血便哈，血便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。阿姆哥，有的人哈不要不紧，有的人是紧张兮兮的哈。我要举个例子，一个36岁的一个工程师，他解血便一直解血便，可是呢他就一直把它当成是痔疮。那去找工厂的厂户，他说不要紧啊，痔疮药膏擦一擦就好。其实一直都没有好。其实这个就是警讯了哈。结果他后来来做大肠镜，很惨，他是直肠癌末期。最后开进去，事实上没办法，已经整个腹腔都是了，关起来，再过半年就走掉了。哎呦，所以有时候解血便不要不理他。特别是当你做了一切的努力，他痔疮药膏什么都抹没有好的话，赶快做大肠。
可是是不是每个人大便都会回头看自己的大便颜色吗？
或者是要看一下？
我是会
啊，我也会。
会啊，会啊，
你会啊？有的人大完便就冲水了，不太看。
正眼都不瞧一眼，
对啊。其实是应该回头看看。
对
对，上完厕所哈，那当然要冲马桶之前，真的看一下。那个是从肠道送来的健康讯息，
就是你生理的部分。
对对对，正常的便便香蕉状哈，那很漂亮的颜色，那个就对的。变黑、变黄或者变红都不对，颜色改变是不对的。所以我再举另外一个极端，他就是很注意的一个国中的55岁的老师。那他每2年哈都会做一次我们国健署的那个粪便潜血反应，就他前2年就做到有阳性。他很听话，就立刻来做大肠镜。结果在横结肠的地方看到一个最早期的大肠癌。哎呦，哇，还真的是大肠癌，就赶快开刀，到现在没有问题。
所以有时候发现好治疗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错。特别是他那个所谓潜血，是你眼睛看不到的。我们要用显微镜才发觉说，怎么其他粪便里面有一点点血丝？那有这个血丝就不要不理它，就赶快肠镜做一下，可以找到非常早期的。因为像这种0期1期的大肠癌，5年存活率可以达到90%。
很高。
而且到最后那个第4期哦，可能剩下10%都不到。
我妈妈80几岁，她去年也是一直都以为自己是痔疮，结果后来送她去检查，就发现是直肠癌第3期。然后开了刀的时候，医生赶快跑出来跟我们讲说，发现她的阑尾有一颗这么大颗。
这么大，
这么大颗，然后医生说，我们在阑尾有发现一颗肿瘤，要不要就一起？我们一定建议是要把它一起切除。
对啊。
然后切出来，我们看到是这么大颗的时候，吓一跳，怎么可能照不到？
对。
他说那个角度真的就是照不到，吓死我们了。
刚刚讲的都比较恐怖的案例了哈，那我们也轻松一点。其实电视上是这样哦，只要今天讲到这个潜血，哇，明天之后你的门诊应该就很多人来要来做潜血。这个在当时肠病毒大流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大家在新闻上、在媒体上面这个上节目就会讲说，现在小朋友那个肠病毒那个时候流行71型，71型它重症的时候病毒呢，不是只感染你的口腔啊什么的，它会跑到脑干。会造成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脑炎。好，这句话当然是为了讲给爸爸妈妈听，希望大家能够勤洗手这样子，但是就有被不需要注意的人听到了。有那天就有一个人一定要挂我的门诊，我说他是小孩吗？我是儿科医师。他说没有，他是大人，年轻人，男性。我说他想问我什么？他说他就有肠病毒的问题要问你这样子。我想说可能他有小孩，可能担心之类的。进来之后他就说，我有在电视上看到你说肠病毒71型会侵犯到脑干。我一听我就讲中了，就是我。你看我后脑勺这个疼痛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就从那个流行肠病毒之后，我后脑勺就不舒服。我觉得真的应该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肠病毒跑到我，我就赶快，当然不能翻白眼，我只能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解释说，如果今天感染到脑干，你后脑勺也没什么好痛了，因为你基本上已经整个那个神经都坏掉了，所以不是以后脑勺疼痛来判定你后这个脑干有没有被病毒感染，更何况看你身强啊，虽然没有很体壮，但是看起来健健康康，没有什么肠病毒会在你这个年龄层造成重症啊，请你放心啊。如果你真的很担心重症的几个迹象，我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呕吐啊，或者是什么四肢无力等等的，那当然这个就是虚惊一场。 不过呢，我刚刚提到的是比较是紧张型的病人，但是也有一些媒体上面或者是我们节目上面传达出去讯息，真的是帮助那个孩子哦，那个小朋友有这种抽动症、眨眼啊、清痰啊这种，有的时候啊，可能是他喉咙有 A 型链球菌的感染，然后大概就是这个讯息传出去，也没什么人注意，可是有一个妈妈就注意到，她就跑来找我，她说我的孩子有这个抽动症的这个状态这样子，然后她说会不会是 A 型链球菌感染？我那时候因为这个疾病是非常非常罕见，我说妈妈你是医护人员吗？就是你怎么会读过这种东西？那在哪里看到？他说啊，就昨天那个有这个健康节目讲到这样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铁齿了。
对，
就既然你都问了嘛，那我就验一下，我就帮他做一个 A 型链球菌的这个快筛跟培养，结果果然真的是阳性。阳性这可能是刚刚好碰巧嘛哈，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治疗看看，他竟然也真的那个抽动症就好了。哇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妈妈自己听到的，自己诊断的，然后找我，然后我是只是在帮他开个药而已。但是请大家今天看到这个节目之后，不要就到处去验，因为从那一天开始，那一整年我大概验了20几个这个有抽动症的，没有一个 A 型链球菌阳。后来我就不验了，我觉得每次都是小朋友一抽动症，我应该戳喉咙，好不太好意思。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罕见的
特殊的案例，
刚好碰到了。
是是是。
那我也提一下，其实我们耳鼻喉科其实也有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耳鸣。其实耳鸣不是一个疾病啊，它其实是一个警讯，是一个症状。其实它小到说，比如说你今天睡不好，压力太大，好，或是前一天去听个比较刺激的演唱会，音量比较大，你可能隔天就会开始耳鸣，但是可能休息一两天就好了。好，那它其实就是一个，只是一个警讯，说你耳朵受到伤害。好，这个板子可以看到，好，我们从这边最常见的，在我们耳鼻喉科会遇到的，其实就是老化的问题。有的比较年纪大，他会说，医生，我已经20-30年的耳鸣了。那你可能听到这个，你就会想心里安心一点。你这个耳鸣可能不是太严重的。如果是这个耳鸣的症状是比较严重的疾病造成的时候，那它不会20-30年都没事啊。那另外有一些耳鸣，就刚刚有提到，像是噪音的伤害、外力的伤害，可能车祸，那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后遗症。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担心的，就是疾病性的，然后外耳一直到中耳一直到内耳，有一些发炎性的疾病可能都会刺激我们耳鸣。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突发性耳聋，就是我们门诊有一个大概很年轻哦，30几岁的一个年轻女性，那她来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医生，我耳鸣大概只有大概2天，她忽然间的，然后耳鸣，然后耳朵就忽然闷住了，然后到第二天以后就，我觉得我左右边听力不一样，因为她戴耳机去听嘛，怎么右边耳朵听不太到？那我们就做了帮她安排了听力的检查，那就发现右边的听力呢，有3个频率呢以上都掉到大概70分贝了。”60-70分贝，其实已经中度重听了。对，然后我说你这个在这短时间还好，你这3天就赶快来，你没有拖，因为这初步判断就是突发性耳聋，它的黄金治疗期一定要在1周内是最好的。有些病人他拖到1个月，说医生我发生这个情况啊，我要治疗，其实这时候就太晚了。那这个病人呢之后就接受我们住院的治疗，他就是打类固醇，然后跟一些输液的治疗之后，他在第5天就顺利的出院，听力也恢复了。突发性耳聋它的原因其实是有，其实应该说不明，但其实有几个原因啊，主要我们把它分成3大类，可能病毒的感染，可能你循环的不好，或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。
耳鸣很难治啊，耳鸣是真的，因为可能老化或退化了。像我个人是六七年前突然出外景，被一个因为观众抬木材进来嘛，他太开心兴奋，他一想要撞到我耳朵这边，开始我那天就开始，因为耳鸣有时候是断断续，他没有，从那天开始就跟着我，我得去看很多医生，几乎没有医生可治的，就跟着我，后来也习惯了，他已经成我身上的一部分。
肾脏也会吗？现在有音吗？
现在就有音啊，昨天晚上音更大声，
没听到还会不习惯，如果是这样，
对，会兴奋。我有一次吃那个外面买的那个干细胞，很贵嘛，吃，真的声音就有停下来过。
对，然后
可是它会影响我的血糖变很高。所以我就两者选其，还是让他耳鸣好。有时候你不能去想他，想他会忧郁，你一直想着那声音，你又开始恐慌跟忧郁。就为什么声音一直伴着我？但 是你如果看电视什么东西，把转移力注意开，
是
久而久之，我这样七年六七年，所以我就一直讲小朋友，你不要再玩电玩了啊，
没错，
你这么年轻，每天挂在耳朵，你要砰砰砰砰砰砰，对，那是不可逆的哦，有一天你你别以为他会回来，不会哦。
我是曾经是完全是失聪，哎呦，忽然间早上起来电话拿起来，哎，忽然间完全听不到，我真的吓一跳。但是呢，就赶快去找耳鼻喉科医师，找朋友哈，就隔壁耳鼻喉科。我本来一开始想说应该耳屎塞住了，结果不是，他说哎没有，没有耳屎哦，惨了，就是急性失聪。他说你赶快去治疗，否则哈七天没有好的话会永久的伤害。后来真的是住院，还好到了第五天。忽然间那天我女儿来看我，一进门大喊一声爸，很大一声，哎，忽然间就通了，
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对，吓到了，
我吓到了，对，我一辈子都记得，完全听不到，
借我200万啊，
又疯掉了。所以后来想一想，其实刚刚耳鼻喉科讲的很重要，就是我那一阵子刚刚很忙，然后晚上睡不好，免疫力差，我猜是病毒感染，
对，
后来还好，就是第五天恢复，啊，否则现在我右边就听不到了。
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，
接下来讨论呢，就是因为现在疫情，所以大家其实对病毒已经开始越来越了解，像流感病毒跟冠状病毒，或者是有时候夏天会有一些肠胃不适的诺罗病毒，所以今天医生就要来好好的告诉我们，哪些病毒呢要特别小心，哪些病毒其实不用那么担心。
还有病毒不用担心的，
对，不用那么紧张的，
是吗？
三级警戒的时候，大家都关在家里嘛，那可是有些小朋友在家里面足不出户，然后就发烧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恐慌，想说
找不出
会不会，对，会不会我就是那个哦 ，you know who， 就是伏地魔这样子。那妈妈们心里一紧张，就会开始想要追究。我没有出门啊，我每天都陪我小孩在家里面，我都关在家里面，唯一会出门的就是家里那个会上班的爸爸，他一定在外面没有做好个人的卫生，然后回来就质问他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把口罩摘下来，爸爸说没有啊，而且如果中奖我也会有症状啊，他说没有，那个这个我们都知道新冠病毒有的时候是没症状，一定是你这样，所以那个爸爸可能就很惨啊，都被关在房间里，自己拿那个饭碗盘自己去房间里面，就是变相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被自主健康管理跟居家隔离，那爸爸就有点生气，想说你至少要有症状吧，而且你如果真的这么怕我，你让我去验一下也 OK 啊，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居家快筛，我就大概问了一些症状，后来我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哈。其实我们身体的病毒有两大类哈，一大类呢叫做这个洪水法的病毒，这种病毒就像新冠病毒啊、流感病毒，它今天感染你之后啊，它有一个黄金的七天哦，这七天它要繁衍徒子徒孙，然后赶快传染给下一个人，因为七天之后你的这个免疫细胞 T 细胞起来之后，这个病毒就必须要从你身上死光光，它就要被清除掉了，所以这类病毒在感染的前面那几天呢，就是它这个繁殖特别快，会让你有症状的这些病毒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。那其实也有一些病毒呢，它比较聪明，他知道跟你在那边血肉那个肉搏战七天，对他来讲不见得是好事。那比较好的方法是我可以跟你这一辈子一直相处下去，就叫躲藏法病毒哦。感染到你身上之后，他就跟你停战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我不会闹事，我就会躲起来，我会乖乖的，你不要打我啊。”那那个身体有时候被骗就好，
像那个像回爪就会跟你。
对，
你现在只是抵抗力好，他没有嘛，可是在你身上很久，等你不好他就出来了。
光哥刚刚讲的回爪呢，就是我画面上的水痘啊，水你小时候得的水痘，跟他打了一仗之后，水痘病毒说：“怎样，我们停战。”但他其实就躲在你身体里一辈子了，等到你50岁。在60岁的时候，你抵抗力一差，这些病毒就跑出来，它变你的好朋友，稍微戳戳你说：“哎，你最近抵抗力不太好，哎，你是不是熬夜？你最近是不是都吃不健康的食物？”那我就要跟爸爸妈妈讲说：“你看啊，其实你身上哈，妈妈你自己说你足不出户，一定不会有病毒，其实没有。那我那个宝宝其实没规整了，所以他发烧发很高哦，妈妈当然很害怕。但后来过了大概4天左右，哎，果然疹子就出来了，那就是一个没规整的病毒。妈妈，我就跟妈妈说，这不能只怪爸爸，搞不好
是妈妈的问题。
对，
妈妈
照顾孩子太累了，你身上的这些病毒会跑出来，所以要爱多爱自己一点，让自己休息一下这样。
所以我们那在家都会看影集嘛，都看那个医学的影集，就是一个老奶奶80岁的。 他突然很色，就会跟男生这样啊。那看医生，对医生帅，他也都某他奇怪，但老奶奶怎么会这个八十几岁了？为什么会这么春情淡然，每天很兴奋？后来一查是梅毒啊，哦，在脑袋，所以他会产生这种。但后来又长一个肿瘤，他都认为这个肿瘤会让他很嗨。就不让医师割这肿瘤，医师说你放心。
的软骨素胶原定，灵活小白定，五大成分，一天一定，帮你守住关键。
这肿瘤割到你还是很嗨，所以他就让医师割那个肿瘤。他生活很快的，每天还是存在那种幻想，原来就是因为梅毒，也是去不掉的。
这个黄医师讲的那个躲藏型其中一个 EB 病毒。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有关，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病毒，就会想到鼻咽癌。好，就我有一个病人，他就是35岁的男性，那因为他姐姐有鼻咽癌的家族史，所以他就去做了健康检查，然后他就去验这个 EB 病毒的这个抗体的量，就印出来就真的是阳性，又比较高，比一般人高。其实 EB 病毒在我们一般成人，其实90%大家都感染过，所以他一来我就跟他说啊，你这个先不要担心。其实我们鼻咽癌的诊断不是只靠这个抽血，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数据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帮他做进一步检查。其实鼻咽癌最早发现的症状，也有人会觉得说，好像是我鼻涕有血丝啊，口水有血丝啊，就医生我没有鼻咽癌，其实不是。他最常见的第一个症状是颈部的肿块。所以他一来，我就先帮他检查颈部，好，然后颈部有没有像在耳下、耳后方有没有颈部的肿块？
大家都摸一下。哎，
对，那另外你想说鼻咽癌跟鼻子有关，但其实你要检查他的耳朵，对，他的耳朵，因为他鼻咽的位置在我们鼻腔正后方，
就这边，
对，正后方他在那个耳咽管的附近，所以他如果长肿瘤的时候，他会把你单侧的耳咽管可能会造成阻塞，所以你看他的耳朵会发现他有。单侧的中耳积水，反而是这两个是最常见的。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内视镜，那发现呢，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类似肉芽的小组织。那切片之后是良性的小肿瘤，肉芽组织而已。好，那其实这个 EB 病毒的这个抗体的指标呢，其实它比较重要的是在已经是鼻咽癌的患者身上，当做一个它是否有复发的一个证据啦，好，一个指数。因为你如果鼻炎治疗完后，你这个 EB 病毒的抗体量会下降。那如果你在追踪过程中抽血，忽然上升很多了，那可能就是复发了。
那个讲到这个病毒哦，因为这是 COVID-19， 确实是大家都变成病毒专家了。不过刚刚黄医师讲的这个，就是有一种是跟着拼了你死我活的这个洪水的病毒哈，或者是这种隐藏型的病毒哦。其实这种躲藏型的病毒比较聪明啊。像我们肠胃科的这个 B 肝跟 C 肝哦。他就是常会一下感染你，会几十年才让你致命。假设要看说你到底有没有风险，你一定要做 PCR。那我今天要举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两个都是 B 肝，长期在诊所追踪。那个先生很胖，所以他 GPT 就是那个肝功能哈，永远都异常，都发炎，所以他很早就验了病毒量。那病毒一验以后呢，健保局就给付，因为他病毒非常的高，他病毒达到上亿哦。每一 cc 的血是几亿，那他就开始治疗了。而他太太呢，事实上他也有验病毒，因为他先生验那一次，他说他验看，可是呢，他的 GPT 是正常，也就是他肝脏没有发炎。虽然他没有做病毒治疗，但是他每半年会做一次超音波嘛。那有一次我一看呢，哇，糟糕，怎么一个2公分的肿瘤？哦，这下子不行了，赶快。
还好他有固定检查。
对，还好他有固定检查。但是呢。他这个2公分肿瘤最后还是要开刀嘛，那开完刀以后又复发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会扪心自问说，假设这个 B 肝的患者他体内有病毒，那是不是他就需要治疗？
对，
这答案是对的，但是健保局给不给付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健保局对他还要 GPT 高 ，GPT 要大于80他才给付，所以我当时有跟那个太太讲说，你病毒高你要不要治疗？好，你考虑看看，就我没有非常强力的 push 他说一定要自费治疗，结果他就产生肿瘤了。一个重点就是有病毒就要处理，而且现在都有药，虽然没有办法根治，但是绝对可以很好的控制。你最重要的是弄清楚你体内有多少病毒。好像以 B 肝来说的话，你每一 cc 的血液，假设超过100万只病毒，你追踪12年 你每100个就有15个会产生肝癌，15%哦，是非常高的比例。我们平常在算说你的肝、你的癌症发生率是10万分是多少？这个不是哦，100个就15个，所以比例之高啊，所以一定要确定哈，每一个B肝的患者都要确认自己体内有没有
要追踪啦。
对对对，
就常常抽血检查，抽血检查嘛。
我本来觉得自己是健康宝宝啊，但是他这样讲，我好像应该去看一下他的门诊。没有，因为我婚前呢主持旅游节目嘛，然后呢旅游节目我们常常，我应该吃遍了亚洲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的，我也有可能是台湾唯一一个吃过熊猫大便的人。
熊猫大便？
对，
直接吃熊猫大便。
四川的那个熊猫保育区。
卧龙。
对对对，它那个保育区它不是一个动物园，它是几座大山，然后画出一个范围，让熊猫在里面自由生活。
对。
然后我们那一次呢，就是跟着保育员去追寻熊猫的踪迹，因为那个山太大了，他们也不晓得熊猫现在在哪里。那所以呢，他就带着我在这个山里面乱晃，然后呢，我就看见他突然蹲下来，然后拿起一坨东西，然后呢，他就放到鼻子前面闻，然后呢，又把它拨开来，然后我还看到他一个动作，就是嘴巴还藏一藏，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那是什么，然后制作人就在旁边跟我说，哎，有样学样，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哦。所以我也吃一口，我还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，
你就吃了。
对，我还以为他捡到灵芝嘞，对。结果呢，我吃了之后，然后我再问那个保育员，哎，你刚刚做什么？你刚刚正在做什么事情？我手上拿着这个是什么？他才跟我说，你干嘛吃熊猫大便？我说你刚刚不是吃
？
对，你刚刚不是吃？没有，我只是放的比较靠近嘴巴鼻子。我说你在干嘛？他说，因为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熊猫的大便知道它健康的情况，知道它吃的怎么样，就吃进了什么东西这样子。好，结果我也糊里糊涂吃了
什么
没有。然后呢，我们出外景节目很常遇到那种热心的那个民众嘛，观光他们一定有遇过
送东西吗？
哎，你手上这个葱油饼好不好吃？哦，很好吃啊，就直接塞进你嘴巴。
对对。
所以呢，就是我跟我太太结婚前呢，她要我跟她一起去做健康检查，结果我就被验出来说有 C 肝，就很不意外的，好像有 C 肝了这样子，但是我说，哎，那我会不会透过饮食啊，我会不会传染给她？然后她说不会，所以呢，我身上就带着 C 肝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个 C 肝就是会不会就是像医生说的，不会对别人不会产生威胁性，它就是留在你自己身上。
C 型肝炎不会经由饮食传染。
Okay. 那大便呢？
也不会。那
也不会，也不会。
那我是因为什么样得到 C 肝？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饮食的问题，就是我在外面欧北拉萨加拉萨鬼这样。
不会不会，因为其实肠胃，其实病毒到肠胃道会被胃酸就处理掉了，都是体液交换才会造成。
哎呀，那糟糕了。
就是我们开玩笑说蚊子哈，蚊子叮到一个 C 肝的患者再去叮你，那有没有可能？以前都提过这样的假说，但是现在 C 型肝炎去追踪发觉，大概有50%的人真的找不到感染源。哦。啊，像但是有一些像很明显的，像我们之前有一些医师他针头没有换。他就这个打一打，再打下一个，
哎，
就
会感染，对，
这样就传染了。好，前一阵才发生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体液交换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测一下，因为现在 C 肝有药，而且那药很好，健保局绝对给付。好，现在治疗大概8到12周，哈，98%都会成功。
对，那你就去治疗。
对，赶快治疗一下。
对对，测一下。
不是不是，我觉得我就像一般人一样，我知道我应该去做个检查，但是我不晓得我走进一个医院，我该跟怎么跟他讲。
你说我有 C 肝，
最早说一次
啊，高举双手，我有 C 肝，我来了。
你电视都讲成这样，你还怕？
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很怕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嘛，挂到精神科
去。这样不会传染给太太吗？如果这样。哦。
那个 B 型肝炎透过性行为传染几率比较高，那 C 肝透过性行为传染几率很低的。
哦，那他既然不会传染给别人，他干嘛要治好嘞？
对啊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。
你要这样跟他讲，太太会恐怖。
对，
你不会传染给别人，但你会肝癌。
对
啊，那就应该要去检查。
瓜哥，只要有一天有一个护士小姐帮三丰抽血，一抽出来不小心戳到自己，那护士小姐可能就被传染。
那他就要死他了。
那怎么好意思？
就讲到现在病毒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跟我们妇产科最有关的，当然就是所谓的人类乳突状病毒。那这个也是很特别，就是大家听过子宫颈癌疫苗嘛？疫苗现在也很夯，但是唯一有 疫苗可以预防的癌症，其实也蛮特别的，所以真的会建议大家赶快去施打，因为它现在已经放宽到45岁了，而且不论是男生跟女生都会建议施打。对，那我这边就讲一个案例啊，我之前遇过一个31岁的女生，那刚结婚的也都还没有生小孩，可是呢就跟先生性行为的时候都会就是出血，那肚子不痛，没有其他症状，那一开始不以为意，但是后来每次都出血，她就有点紧张了，想说那还是检查一下好了。那而且30岁以上每年可以做抹片检查，那也来顺便做抹片。嗯，那在就是整间内诊，鸭嘴一打开就发现，哎，怎么他子宫颈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，而且是已经那种烂掉的形状的肿瘤。对，
这样打开就看得到。
对，一看就看到了，就表示已经肉眼看得到，表现就已经是蛮严重的。嗯，对，那一看就是癌症。那他也吓到，想说为什么就是之前都没有什么征兆啊，没有怎么样啊，就一下这么严重。那这个病毒呢，当然主要还是透过性行为接触感染造成的，黏膜啊，或者是你有一些伤口啊接触啊，甚至比较就是抵抗力比较差的人，就比如说可能户外接触到都有可能。年轻人或者是就是抵抗力好的人啊，在一年左右，他其实都是会自己清除的，这个病毒是会自己清除的。对，但是就是如果你反复感染啊，或者是你一直就是没有安全性的性行为的话，就有可能就是变成慢慢的5年10年后演变成癌症，所以会建议大家去试打疫苗。然后还有就是女生啊，如果你有过性行为，会建议每年要做抹片。那再加验这个 HPV 病毒的感染有没有感染，那还可以验有没有高危险型别，像16、18型都是容易造成癌症的一个高危险型别，对啊，那就可以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对，
我觉得年纪越轻的越不想去做这些事。
对啊，会担心，会害怕。
对，
但是
越早发现，越早治疗是越好的。
对，我生完小孩，我就是做过人类乳突瘤，发现有那个数字太高，就开始就第一次的时候，医生叫我先做电烧。嗯。结果再隔3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，就是不能了，要做切除。嗯。对，就因为它的数字没有降下来，
但是它那个切除其实就是
锥状的，
对，一小块切除掉，那就持续追踪，就总比就是你真的很发现很严重，还要整个开刀啊，或者是大手术。
那这种如果没有注意到，那它不会痛嘛，对吧？
就是它完全不会有感觉，不会有症状。
如果一般像这种情形不去治疗，放着它会变成
会变癌症啊，
我及早发现，那医生说我做锥状切除可能就不能再怀孕，然后我切除的。第二个月就怀我女儿了，
其实不会啦，现在就是都还是
我没有避孕，
对啊。
不过疫情期间大家呢休息时间一定很足够，可是呢越休息的足够呢，好像越来越累。
对，
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明天没事会很晚睡，时辰全部打乱。
真的，我最近
你本来应该是8点起床，你都睡到11点，越来越乱。
最近真的是怕日出我才去睡觉，
很多人
追剧啊，
5个小时我就自然醒来，然后就觉得好累啊，可能就睡不着。
因为大家混吃等死，也蛮习惯。像我现在只录这个影，我就觉得好快，怎么一下又要录录影？
生理上的累，有时候真的是，比如说你真的过度的一个劳动啊什么的，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家虽然都没什么事，可是你的心神一直用在某些地方的时候，你也会容易觉得疲累，因为那个生理还是会告诉你累。但是有时候的累再怎么休息都不会好的话，有时候会跟甲状腺功能突发性的低下，或者是肝肾机能有问题。我自己才最近的一个病人哦，就50多岁的一个科技业的一个男性，那他也是居家上班嘛。那因为居家的时候，他也变成就是说有什么不舒服，就像前面讲的，不喜欢到医院，觉得说也动也觉得累。每次呢，在这个远距的这种办公完之后，就看他瘫在那边也不动这样子，哦，那觉得他不行，一直逼他要检查。后来家人说，你不觉得你开始讲话都有点喘了吗？才硬把他拖过来。好，拖过来的时候呢，哎，做了一些检查，很快就发现结果，因为一来就会抽这些肝肾机能，肌酐酸我们讲要1.4以下嘛，他一抽就到8，就是一个急性肾衰竭的一个状况。嗯，那就很奇怪啊，怎么会突然间一个好好的人这样子？那结果他本身哦，因为他有一点这个血压不稳的一个状况，加上是那种科技业， 血压高，常常都告诉自己，就是说我只是太累，我只是太疲惫。然后呢，又因为你也知道，科技很多会上网，会去搜寻很多东西，所以他都听了很多很可怕，什么血压药不要吃啊，到处去买一些或者号称保健食品类的东西。但是那些东西我们在猜，应该是有一些重金属的一个成分。所以他一来的时候，他机关三到八，我们也只好赶快帮他会诊这个肾脏内科。结果呢，其实他来看我那个门诊之后，以后都一直要洗肾的。对，其实它变化很快，所以如果你有莫名其妙的疲累，再怎么休息都不会好的话，请你还是不要因为疫不疫情的关系，请你尽快就医检查。
刚刚说疫情的时候，大家在家这个生活作息都打乱嘛，可是疫情当中就有人真的生 COVID-19 这个疾病，可是他痊愈之后啊，其实是会对他的睡眠啊，他的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这个我有一个妈妈哈，她是全家都中嘛哈，所以刚开始隔离的时候是为了小朋友，她就妈妈跟小朋友关在一起。那当然出院就出院了。那因为我是儿科嘛，所以小朋友根本连在住院的时候都没什么事。那过了一个多月左右，她跟我预约说她要远距的门诊。好，我说小朋友有什么事吗？他说没有没有，我们不是小朋友，是他本人，这个妈妈本人。我说 OK， 那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。他说他其实在医院隔离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晚上会突然惊醒，可是他回家之后发现，哎，我已经到了自己的家了，而且我们全家都回来了，也都照顾者都在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带小孩，那我的睡眠怎么好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。他说我心跳都跳到大概70-80左右，你说高也没非常高，但是显然就不是一般人的心跳了。然后他说这个没有力气的状况，他想说大概是晚上这个失眠的问题，所以他的确有去找医生，医生也给他开了一个安眠药。他说有，我晚上后来吃了安眠药之后是可以再睡到平常大概6-7点起来，可是起来还是很累，就然后脑子就是不听使唤，好像母乌啊，大脑无这个没有办法思考，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，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做错决定，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这样他有上网查，所以他来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网络上人家说这个叫做慢性的新冠病毒 long covid， 或者是急性这个冠状后症候群这样。我说哎，不错，现在有网络，大家都会自我诊断，你的症状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符合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，因为现在美国这个疫苗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，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年这个比较中年的，这个不是太老的，大概30-40岁的人说啊，我们不想打疫苗啦，我们得了病就也还好嘛，可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就是说，不打疫苗，当然你不会因为冠状病毒而死掉，是不会。可是未来就会有很多这种慢性冠状病毒、新冠病毒的病人产生，他在感染过后可能会持续3个月左右，都会有刚才讲到这种心跳啊、睡眠不好啦、然后这个全身无力啊等等这些问题哈。那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因为害怕、恐慌，所以都给他开一些什么镇静剂、安眠药啊，什么忧郁症。后来渐渐发现，哎，不是哦，这些疾病其实是因为他在感染这个新冠病毒后，身体的免疫反应有点矫枉过正了，有点身体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。你检查好像都正常，但他就觉得不对劲。那所以目前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治疗啦，只能说我们要让这个免疫系统慢慢冷静下来。还是一些老话，不要再吃垃圾食物，然后你要开始运动，因为有些人他新冠过后他不敢运动，他怕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，或肺部还不好啊。但你要恢复到轻度的运动的习惯，而且你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。你以前可以做那个好几下，那个30下伏地挺身，现在你可能只能做10下，不要灰心，这是正常的。等你身体免疫反应慢慢冷静下来之后，你大概在3个月左右，你的整个心跳又会再回到正常。然后你的刚才讲的这些症状也会慢慢的消失，但不过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研究啦，就发现说这些慢性新冠病毒的这个后期的这些病人，他打了疫苗之后竟然有一半的病情改善，哎，这套超妙，他觉得我自己感染过我应该不用打疫苗了嘛，哎，结果反正他们打了疫苗之后，刚才讲那些什么头昏脑胀啊、全身虚弱，哎，反而都好了。所以我也跟那个妈妈讲说，虽然你的年龄你大概排不到，而且你还得过，但没有人会给你打疫苗，但如果真的你排到了，你还是去打，对，就是打一打可以。
对，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哦，得过的人要到底要不要打疫苗？要，
应该是
要打疫苗，对不对？
我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睡眠的问题，因为我从18岁开始拍戏， 然后我拍戏呢，就是常常会日夜颠倒。那有一段时间更可怕的是，我接了两部一个电视剧，一个电影，一个都是夜戏，一边都是日戏。哇！所以我是那一个多月里面是被剧组的车，就是白天的戏拍完到夜戏，夜戏拍完，我只有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可以稍微睡一下，但是都睡得很差。嗯嗯。后面呢，没有再拍戏了之后，就结婚生小孩了嘛。那生小孩其实也没好日子可以过，每天晚上3个小时起来喂一次奶，你要帮他换尿布，换完尿布你要去洗奶瓶，洗完奶瓶，那你是大人，你不可能躺回去就睡着了嘛，不可能。等到你渐渐入睡的时候，3个小时 baby 又哭了。睡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好像很久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。之后呢，我离婚了。就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接踵而来，压力真的非常的大。我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去以后，我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睡，因为我偶尔好好的入睡了以后，只要睡4个小时或5个小时，我第二天的脑子的思绪是非常好。可是那个就是很偶发可以让我好好睡。平常的时候我就是躺下去眼皮就一直跳，然后就一直想第二天的事情，下一个礼拜的事情，怎么样都睡不好，我觉得就只好去看医生。可是我就先跟医生讲说我不想吃那些安慰剂啊，安眠药，我很怕第二天脑子更惨，醒不就是不是清醒的这样，我想要健康。然后医生跟我说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把你的作息调整好。那奇怪，我的作息是很正常的。他说那就是饮食还有补充那个益生菌。我就觉得奇怪，益生菌不是顾肠胃的吗？怎么会跟睡眠有关系？医生跟我说是真的会有帮助的。我回家赶快打开电脑就可以查，结果我就发现有一个日本乳酸菌大厂，它是百年大厂哦，我们只要去便利商店都看得到那个乳酸菌，每一间都有，你们一定也都喝过。那因为是大厂牌，所以我很放心，他们公司有就是专利研发出一支 C23 乳酸菌。这个 C23 乳酸菌呢，它就是能帮助你的睡眠。然后它不是药，我就觉得太神奇，我直接就去那个什么网站上面啊看了以后，我直接就买，吃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发现哎呀好奇怪哦，你到了时间你自己躺上去，你就不会想东想西，就是身体完全是自然的状态，你就可以好好的入睡。它吃起来就是香香甜甜，它不是药，所以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的精神是很好的。我就回头看我们家那2个小孩有升学的压力嘛，一个国中一个高中，现在升大学。我就想每天半夜3点看到他们还在读书，第二天6点你就要叫他起来上课，我不相信他的那个学习状态是好的，所以我就让他们也开始吃。就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吃这个，就觉得吃得很开心，每个人的包包都有。
其实睡眠确实是对人很重要，而且它不管质跟量都重要。有些人是睡的时间很长，可是质不好，一样哈，白天也是昏昏沉沉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病人很好玩，他因为胃食道逆流，常年在诊所看病。可是我们每次到的时候会叫哎某某先生哈，那小姐一出去哎一直叫了半天一直没有人，最后呢哎他在候诊室睡着了，好，那我们问他说哎你们晚上都没睡哦，啊还没睡到他妈妈陪来，他说他每天下班回家洗完澡哈就在那边看电视，最后一定被电视看，所以他睡的时间非常的长，他会睡到第二天早上，好，可是他还是就是白天会昏昏沉沉的，弄了半天晚上打呼非常的厉害，有点睡眠呼吸中止症，所以他睡眠品质是差的。好，但是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，脑部有压力，事实上都会影响到肠道，好，因为我们肠道有1亿颗神经细胞，这是很重要一个肠脑轴嘛。好，那像袁琦刚刚提的这个 C23， 我们过去都认为说益生菌一定是只有对排便啊，对免疫系统，它实际上这种特殊菌株还真的可能有一点用哈。原因是因为这个菌株它会影响到肠道这些神经细胞，然后影响到整个大脑的运作。像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医学院教授，他找了69个大学医学系6年级应届毕业生，他下个3个月后要考联考，考国考很重要，因为没考过医师执照就拿不到，还要再隔年哈。这些压力这么大的人，他把它分2组。好，这69个人分2组，一组吃到真的 C23，一组吃到安慰剂。就我们看开始吃这个纵轴讲的是睡眠的熟睡的比例。我们看刚开始吃到6周的时候，不管吃到真的 C23、
或者吃到安慰剂，熟睡比例都上升了。可是越来越靠近要快要考试了，吃到真的 C23 这组呢，熟睡的比例就比较高。所以那我们在讲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哈？那个教授继续他就看哈，为什么他熟睡比例高？他去测他口水里面的肾上腺素，就发觉说吃到真的 C23 这组呢，肾上腺素比例下降，这代表是他的整个身体的压力降低了。所以有些特殊的菌株可能是有帮忙的哈。所以假设说你最近因为压力很大，不管是疫情还是什么学业啊、家庭哈，压力大，然后睡眠好像品质稍微差一些些，而你又不想立刻就吃安眠药的话，或许啊，像 C23 这一类的乳酸菌是可以考虑一下。
现在这个疫情，大家生活方式会觉得会不会改变？目前看起来是不太会，但是大家习惯这种生活方式，不要太过于紧张，但是也不能太放松，就是你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做好防疫的措施。因为你还没倒下去，你的恐慌已经让你倒下去，还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情。对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谢谢，
谢谢报告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，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。